呢度就是南非首个中国城，中国南方贫困的中国人在1880年代来到这个被他们成为金山的矿业镇上淘金，就是发现非白人被禁止获得挖矿的许可，有些人还是留下来经商，后来对抗种族隔离法令，南非目前有非洲最大的华人居民人口，大约有35万。彩虹之国1994年降临，南非成为民主国家之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计划实施以来，更多的中国人开始涌入了南非。这些主要讲普通话的新移民在更加安全的西里尔德纳中产阶级郊区开设了带有巨大装饰拱门的第二个华埠，这里有很多的餐厅、旅行社、零售店和发廊。第三代南非华人作家和历史学家梅兰尼叶对美国之音说，已经有很多很多更新的移民，华人社区事实上已经更有活力，第二个华埠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是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进口总额是540亿美元，两国都是金砖集团成员，外交关系强劲，并不总是这条路的。第一批抵达非洲的中国人就是首先到达南非的，他们作为罪犯在1660年代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被送到南非，他们服刑之后有些人返回到亚洲，其他人在这个多文化的海国都市扎根立业。19世纪初，中国契约劳工被英国政府带到这里修建铁路，最终自由的中国人在1880年代末期开始移民南非参加淘金，他们依然被禁止开采，他们面临的其他族裔障碍亦都影响到他们经商的能力。中国人同印度社区成员结盟，参加当年生活在南非的甘地领导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叶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表示他们不会使用暴力，但是他们宁愿入地狱亦都不服从这里的法律。1948年开始种族隔离之后，中国人被列为不白不黑的有色群体。叶解释说，你只能够做某一些事，所以技术上你只能够在对你指定的地区上面学着生活。种族隔离禁止不同种族通婚。71岁的雷德尔是第三代南非华裔，祖父母最初从广州移民南非以躲避旱灾和缺粮，他违背禁令和荷兰英国混血的维兰德结婚。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他们违了法，这些人可以逮捕他们。这两人先在南非一所教堂结婚，但是官员没办法签署结婚证，他们随后前往英国正式结婚。两人的双胞胎有幸成长在民主的南非，这里是种族熔炉，通婚目前很普遍。有些南非华人现时从政，麦克尔孙就参加了反对派民主联盟，是约翰内斯堡环境基础建设服务市长委员会的成员。麦克尔孙生在台湾，1970年代随着父母去到南非经商，市议员孙说，他和兄妹一起在质疑并且探索两种文化的身份认同。孙依然和父母讲普通话，但是在上大学之后访问台湾的时候感到陌生。孙说，他感觉好像是一名游客，除了语言，他的确是一个陌生人，他对他的南非生活方式更能够接受。而同时，南非华人正式成为日益增加的仇爱心理的受害人，有些人指责他们是新殖民者。孙说，他几年之前受到过种族攻击，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在2006年决定参加地方选举，这些并不容易的，他多次成为种族主义偏执和种族诽谤的受害者。讽刺的就是，在过去种族隔离的时期的有色人种，到之后被认为是白人。南非中华总工会2008年状告南非政府，要求改变他们的种族界定，这些是为了享受南非的平权行动政策，商界称他为黑人经济授权。叶解释说，只有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种有资格享受平权行动。他并且说，这些不是华人的经济投机，而是他们几个世纪在南非面临的种族不公正所导致的认同缺乏。高等法院作出对他们有利的裁决，南非华人因此目前在法律上被认为是黑人。以上是美国之音巴特莱特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报道。